大家好，我是满满，我在上海。
大家好，我是乔娜，我在。
今天是我们两批怪味儿。对，这个 little fish， 太忙了，下一次再一块儿。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对，非常不是热点的问题，也不是问题啊，就是一个故事，一个我在人物上面看到的一个很打动我的一个故事。就是今年三月份的时候，我上面看到制片人唐小燕和个导演徐桐结婚的这样子一个消息。这个徐桐导演的纪录片啊，我是都没有看过。
对，
因为他这个应该并没有公开放映的途径吧，是不是？但是我很早我就有看过，关于这个纪录片的一些报道和一些评论什么的，就有了解到其中他的纪录片的一个主人翁，本来就是一个纪录片嘛，他就是真实的去把镜头对准了一位当时来说是非常非常底层的一位女性，唐小燕的这样子一位女士。说起来的话，这个已经是14年前的事情了。然后那个时候徐桐她拍摄纪录片的时候，她本来其实不是要想拍这个唐小燕的，她是要拍一位算命先生的那结果呢，这位女士呢就正好去算命然后当时那个算命先生就说她是孤单命，要改命呢就要改名字，所以唐小燕其实是他后面改过来的名字。这么多年以后，所以就有很多网友说，哇，看来这个算命先生是真厉害，是吧？就真的是改了名改了命了。对，当然见仁见智吧，可能有些人他就真的会觉得这是算命先生的某一种天机，对吧？但是可能更多的话，我们唯物的来看，主要还是唐小燕这位女性的一个顽强的生命力，真的非常的非常非常的感触。就是他当时其实徐桐拍纪录片的时候，就是他是在北京开了一个按摩房，他整个的这个人生的话也是非常典型的，就是说可以说非常非常底层了。就他是出生在东北农村的，然后呢小学文化，很早就出门打工了，甚至呢还曾经被强奸过，就是非常的身世非常的坎坷嘛，然后也离过婚。然后他后面的话，他就是自己在北京开了一个按摩房，而且甚至是在纪录片拍摄的过程中，唐小燕就被抓进了看守所，是徐桐呢，就当时特别仗义嘛，就徐桐抵押了自己的车把他给赎了出来，然后后面的话就是，就唐小燕就成为了这个徐桐的制片人，其实我也是在这个地方我才就是说了解到一个比较鲜活的例子啊，就是说这个制片其实是制片人啊，普通的制片人可能是一个就是完全是一个打杂的，对，我以前一直觉得制片人是一个非常高高在上的角色啊，那种是出钱的制片人，对，就他这里的话其实就是就是一个管理的一个角色嘛，他就是各种去管理协调各种事务。唐小燕的话很明显是一个社会生活的这种经验非常丰富的人，所以可能在这方面，但他自己肯定从这个背景我们就可以看到完全跟徐桐两个世界，是吧？就是徐桐呢，虽然他一直也是非常瞄准他是作为一个导演的时候，一个很有情怀的导演，他一直都瞄准着社会底层的人民的这种生活，但他自己本身的话其实是一个家境很不错，然后这个也是出国留学这样子，然后一直都是属于一种高知嘛，对吧？然后也出来，然后而且呢也能够得到家里面的人的支持去做这个其实挺吃力不讨好的这种纪录片导演的工作，对，就是这样感觉，哇，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啊。但是他们最后走到一起，人物这篇文章的标题我就起的就特别好，他说唐小燕和徐桐的故事不是旧风尘，就是特别，如果你只是听这样的一个描述啊，一个高知男性最后跟一个真的是来自底层的一位女性走到一起，然后就肯定会觉得说啊，这不就旧风尘嘛，对吧？但实际上这个看了这个人物的专访以后就发现，哇，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啊，就是说他们两位还真的是蛮般配的吧，或者说就是说至少是在这个婚姻关系里边他们找到了一种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平衡，而且他们也是能够共同在一起像战友一样的去奋斗的对抗这个世界的，就是有一点这种感觉啊，反正就是看的人还是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震撼。
刚看到关于唐小燕她本身的故事，然后再想想就是徐桐这样子一个高知家庭分子出身的这样子一个人，然后又是导演，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哇，他们俩到底是怎么走到一起的？以前就经常就会说门不当户不对，一定就是会有很多的挫折，或者是至少他们之间的磨合会有很多的问题嘛，对吧？但是现在看起来，
对
他们
对，
之间真的是有一种灵魂知己的感觉，就是感觉就好像找
是
到了
的。
那个真的是世界上另一半的这种感觉。
从这个唐小燕的这个女性，这位女性的身上，真的可能有一些底层的女性啊，就是她们生命力，但不
对，
仅是女性了，但我觉得可能在女性身上表现得尤其的明显嘛，因为本来女性就是比较弱势的，所以作为一个底层的女性，如果她想要通过自己的力量活下来，她就必须要，对吧？变得更加的，就是有智慧，然后精神力量要强大，对吧？而且还要，就是要懂得利用一切的资源呗。她的采访里边，就是底下的网友都是说，看到他们两个人的那个讲述，就觉得太喜欢听唐小燕讲话了，对，就是她的那种非常活泼，然后非常有，生活气息的那种语言的表达，是真的。让人看得觉得很爽，对，就觉得就仿佛就听到他在讲这些，就反倒是说，你看徐桐讲的那些的话，就很明显是有那种知识分子的那种，是吧？就有的时候不是那么活泼小畅的那种口语的表达，会更加的复杂暧昧一点。就是唐小燕的这种感觉，好爽快，就是和看起来真的是觉得很通透。因为我呢是很早以前就有看过他们的报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有看过。然后那个时候的话，我是刚刚看到，就是唐小燕，相当于是这个纪录片当时拍完以后嘛，就是等于她的生活其实还是会因为徐桐的原因，哎，有一些变化。但基本上当时读到那篇文的时候，就感觉说这个变化还是很有限的嘛。哎，当时我记得还是很感慨，就是说，因为徐桐她本来这个纪录片是瞄准底层人的嘛，但是呢，就按照纪录片的这个就是伦理来说，是吧？他其实也一般来说主要也是一个记录，他也没有办法说他拍一个人，他就要拯救一个人，对吧？就是会有这种感觉，然后所以呢，就你会看到女性这个唐小燕的话，她非常非常真诚的，就也非常勇敢的，就是全然的袒露自己，就是自己生活的这个状态，对吧？也没有任何的掩饰，没有任何的，也没有任何的羞耻的感觉，就是她没有什么羞耻感，反正她就非常袒露自己的这种很真实的，让徐桐把她的生活状态给记录下来。我当时看的上一篇文章的时候，就只是看到她仍然还是在艰难的这样子的一个，在打拼嘛，啊，当然他帮徐桐做一些制片，做一些辅助的工作，可能也是因为他本身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然后他也完全肯定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拍电影，是吧？就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知识的储备、能力的积累，你会觉得可能之后也不太会有他的生活，也不太会有太大的一个转变啊。然后结果呢啊，这么又过了不知不觉过了这么多年是吧？然后就忽然看到这篇文章，然后里边就有写到唐小燕他这些年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哇，就真的觉得好感慨，就是他真的就是慢慢他自己就是拼命的去学习啊，他没有完全没有拍过电影，那他就通过观察，还通过看徐桐怎么拍电影，然后通过自己呢，当然也是在徐桐的推荐之下，死磕了很多电影，然后去研究了很多电影，然后也是徐桐推荐他看了很多书，包括什么，就他上面写的，我觉得也很感受很深啊，就是说他就是看这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嘛，然后他就是他看了以后，他也是真的是觉得特别的，这大作家真的是非常牛嘛，然后他也非常非常受震撼，可能之前从来没有想过，你像他接触的圈子，不可能有人给他推荐陀思妥耶夫斯基，但是当他看了徐桐给他推荐了以后，他忽然发现原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那些东西，其实本来就是 尤其是底层人民，可能是最最会有感触的嘛。然后他通过这样的这个过程呢，很快的他自己就学会了拍电影，其实就学会了拍电纪录片，包括徐童也非常的赞赏他拍出来的东西，觉得还是很有天分的。也不知道你说是他是一颗璞玉是吧？然后被挖掘出来，还是说是用他这种强大的生命力他自己去改造了自己，对吧？然后通过学习，然后让自己就变成了一个纪录片导演。如果从一个很社会学的角度来说，那绝对是一个了不起的阶层跃升嘛，是吧？就是从社会学来说，肯定是这样子的，毫无疑问是这样。但是对他自己来说，可能就是一个不断的我要活下去，然后我要追求更好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同时，他又是非常独立的，他从来没有想过说是通过依靠谁，对吧？比从来没想过说我要，比如说一开始见到徐童就想，哎呀，我最好能嫁给他，这样子我就能够被救了，然后我就能够改变我的阶层。他从来没有这样子想过哦。但正是因为他的这种强大的这种独立性，这种以及这种生命力啊，他的这种以及包括他也非常讲义气，是非常真诚等等这方面的品质，让他最后就是跟徐童就很自然的，那两个人就是产生了这样子一种惺惺相惜，也这种信任和理解嘛，对吧？然后最后走到一起。
这种就是你刚刚提到，就是这种底层人民，其实他在生活中的这种韧性，是我们这些就是从小在这种衣食无忧的环境里面长大的人，就是感觉好像那些东西其实在我们身上好像并没有那么的充分，被打不倒的那一种感觉，你就会觉得说他这样的靠着他自己这样子，你就光听他讲话，你就会觉得说他是一个这么有生命力的人，不管他遇到什么事情，他都一定不会被打倒的这种感觉。
是
像
的，
我们这样子在衣食无忧的环境下长大的人，其实我觉得很容易就感觉好像遇到一个很大的挫折，然后就会被周围的人很担心啊，他就一蹶不振了啊，然后就会怎么了啊，对不对？
是的，是。
作为一个人的人生，或者是面对生命这种态度，我是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当然了，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它放到整个的社会大环境来说，我们肯定不得不说，唐小燕这样子的一个样本的话，肯定属于比较
是，
幸存者偏差嘛，是吧？肯定的。包括我们之前也聊过一些书籍，专门去研究过，就是其实如果你自己身在底层的话，真的是很难有什么突破的机会的。对，确实，我看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也是深深的被打动的一个点，就在于我经常就会觉得，说实在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我，尤其是。我情不自禁，反正每次我看到一个人的人生故事的时候，可能我自己作为老师，对吧？我情不自禁的就会去反思教育的问题。你看我们的教育就是培养出一堆完全毫无生命力的人，说白了就是，就是也就是那个老话，对吧？精致利己。但就说精致利己，它有一个点就是特别精致啊，就是很容易就被打碎了。就是这种蓬勃的生命力的这种打不死的小强的精神的，我真的觉得好像就太少了。可能也是一方面，我觉得就是两方面，对吧？一方面，现在的孩子，你看，确实也是现在抑郁症那么高发，是吧？焦虑症那么多，对，所以就是家长也就特别的害怕了，就不敢给小孩受任何的刺激。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又是这种小孩越是在这样的无菌环境下面长大的，怎么可能有免疫力呢？
就是很多人在说松弛感这件事嘛。其实我觉得，对人生的这个松弛感，其实就应该像唐小燕这样，她其实对人生就是很松弛的啊。就是我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境况，我都要活下去，我都要凭着我自己的蓬勃的生命力活下去。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生活中的松弛感，而不是说，就是现在讲的啊，就是一群精英在讲的所谓的松弛感，在你表面上说你好像做到了松弛感，但是其实真正在你内心去面对人生的很多事情的时候，其实你还是紧张的。但是我觉得唐小燕的故事其实就让我很明确的感受得到，就是所谓生命里的松弛感到底是什么？他完全是对自己的人生是有信心的。他的这种信心不是说我一定会取得多大的成就，而是说我就是很有信心，我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凭我自己的能力活下去。大家就是网络上大家在讨论的这些所谓的松弛感的时候，其实你就会觉得说他是 非常表面的东西，就是你其实不是对
是
自己的人生，或者是对这个生活，或者是对自己的生命有很强的信心产生的这种松弛感，就是我可以很松弛的去面对任何的情。其实它的松弛其实是就是建立在一种精英生活之上的松弛，而不是
对，
建立在真
对，
实的生活上的。
是的，是的，其实就是透过唐小燕的这个人生，就是让我们看到阶层嘛，就是看到不同阶层的生活状态。那唐小燕的话，算是也肯定是就是内因和外因两个结合在一起的一个最后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局的一个例子，对。但是当然还有大量的这种，就是你会看到。因为阶层的这种给人带来的毁灭性的影响，对吧？就是因为正好那个唐小燕，就是里边有讲到她这个采访里面，她有讲到徐通就推荐她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然后她就看了嘛。然后我就想起这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个《罪与罚》嘛，它里边其实整个的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概念啊，其实就是有一段关于社会正义的一段讨论，其实。这里边的主人公呢，他就写了篇文章，然后他就有探讨说，其实世界上有一些人，比如说像拿破仑呐这种，对吧？一些强人，然后他好像对他们来说，就是杀人放火这些就是可以的，就好像他们是超越道德的，而对于普通人来说的话，我们就永远被这些道德所限制，所以我们也无法做出任何的这个。非同凡响的事情来，这个点让我忽然就有一点点结合的这个，因为当然了，唐小燕的话，她作为在底层求生的人，一开始的时候，她是不可能说她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可以拿到桌面上来说的，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个也是，就是说她得有这样子的一种生存的智慧，她也得说白了，就是她得敢去做一些可能有点灰色的，有点。有，对吧？有一些风险的，他不得不去做这些事情。相反来说的话，就是说，这种事情呢，如果说你运气不好的话，那结局可能就是一个彻底的灾难性。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好像尤其是中产阶级，我觉得那不是精英阶层，我觉得尤其是中产阶级的这种状态，比较典型的就是非常的遵守规则嘛，也很有意思。因为如果大家都遵守规则的话，受益最大的就是。中产阶级，对，可能对中产阶级最需要的就是
规
安
则，
宁的一个社会，对，安宁的一个稳定的一个社会。但另外一方面，当社会整个的发生一些动荡啊，或者说你的个人的生活，你个人的一个人生境遇发生动荡的时候，那你的这种中产阶级的这种思维方式就很要命。你是中产阶级的这种，对吧？这种求稳，
对
然
对，
后。
前怕狼后怕虎的。
又很服从性的
对
这
对
种
对，
规，这种，就其实就很要命了。对，就反倒是这种野草的这种
对，
哇，这种精神，其实才能让你在人生的挫折中间去社会的或者社会的这种动荡中间去活下来。
感觉中产阶级很容易就被社会淘汰，最容易被淘汰的一批人。
所以人家想起之前。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说的，对吧？就是小资产阶级就是最动摇的，对吧？这根本是靠不住的。我真的想想，是真的是靠不住，
真的对，
确实是靠不住。如果你想要搞点什么社会改革、这种变革、革命，你怎么可能依靠小资产阶级呢？对，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那种比较稳定的现状的最大的受益者，是吧？或者说，他们其实不像说，肯定不像底层呀，这可能不像顶。上层肯定是最大的受益者，但是上层的话肯定也是，我觉得上层如果他再动一下什么的，他可能会有更大的一个收获，是吧？就是反正他那边就是翻云覆雨的那种操作，但是中产阶级的话，就是他也许不是最大的受益，可能不是最大的，但是如果社会发生动荡的话，他的损失是最大，风险回避型嘛，是吧？对，就比较风险回避，然后就。你看，就真的是这样，就是那而真正的无产阶级的话，就是光脚不
对，
怕穿鞋，
是
就
的。
是对，反正也是 nothing to lose，所以就是会很容易被煽动嘛，是吧？但是有时候你真的想一想，这个社会，你去分析这个社会人的心态的话，还是很像，还是这一套理论还是非常有见地的，是吧？就是确实是如此，像我们这种。也算是中或者是中下一点的，就是大家就是希望稳定啊，
是，
大家也确实是希望这个社会尽可能的保持稳定。
台湾其实也是这样啊，就是你就会发现说，其实主张维持现状的人是最多的，就是我不想选边站，但是我只想维持现状。
对，
对，这就是中，就是大部分中产阶级最需要的东西，就是维持现状。我就是生活是这样，你就让我维持这样就好了。
所以像之前不是很早以前的一个说法嘛，对吧？但好像是说后面也是被证明，就是证伪吧，相当于是啊，就是说美国是一个橄榄型的社会呀，
嗯，
也就是它整个的是中产阶级的占比是最大的，对，所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社会的话，其实就很稳定嘛，对。整个总体来说就会比较稳定嘛，因为中产阶级本来就比较求稳嘛，
嗯，
而且整个社会幸福感会稍微高一些。
嗯，
有一个国际机构，它不是专门调查这种贫富差距的嘛？但是调查是说，现在是世界上最富有的8个人，他们占有的财富已经是，对吧？贫穷的那一半，就全世界全球贫穷的那一半的人口的所有的财富加起来还要多。之前这个数据是就60几个人的，后面变成20-30个。然后最新的一个数据就是8个，所以就是这个财富的这种集中的现象是越来越明显，对，越来越明显。所以像之前所谓那个橄榄型的，不知道还成不成立，可能已经被证明是不是这么回事了，就是还是比较金字塔的这种。
嗯，就是底层在扩大，顶层在缩小。
从一个比较现实的角度，就真的不能有中产阶级的。不能有小资产阶级的这种心态，得让自己更加的坚定，对，而且也是要更勇敢。我最近还看了一个向标的采访，也不算采访，就是一个他们做的一个节目，就是对话嘛，就是向标跟各种各样的一些学者人士对话，然后我就看了一段我觉得还挺有意思。我觉得向标就是特别会造一些词儿，我觉得就是觉得特别精妙啊。然后就是像那个消失的附近啊什么之类的，他就有讲那个，他那天那段里面他有讲说，因为就是那种消失的附近嘛，然后就有很多人其实是属于这种自我僵尸化。我觉得他说的这个真的好对啊，就是你就日复一日的过着这种看上去就是还过得去的生活嘛，是吧？你也不去想，你也不去想这些公共话题，对吧？你也不去想任何的公共问题，对，你可能也不太真正去关照自己的内心，啊，关照你身边的亲密关系等等，就是说白了，就是真的就是活的行尸走肉。我觉得就有的时候，就是想想，可不就是这样吗？因为你一旦你去思考一些公众的话题也好，或者你参与到一些公众的话题中间去。或者你试图去敞开自己去建立亲密关系啊，甚至是说把亲密关系把这个关系扩展得更远一点，你的附近，对吧？去建立一些新的联系，这些事情中间都是要都是有风险的，对，而你是要付出时间情感，也会给自己带来很多麻烦。可能正是在这些事情中间的话，可能你才能真正的，就所谓的我们才真正的像是在活着嘛。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中产阶级的心态，就是怕麻烦。就是一切就是最好不要，
对，
不要惹出任何的麻烦来。
是，
就像我就忽然想起联想到，就是像我妈这回的事情一样，是吧？她回来然后就是扰乱一池春水，就是她把家里面。他家里面搞的，一开始搞的就觉得哇，就是现状全部被打破了，然后就是好像就是特别特别的麻烦，就出现了很多的麻烦。但是你却发现，就是其实在这个麻烦解决的过程中，最终的结果是好的，最终的结果是对现状进行了改善。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现状并不是最好，只是现状就已经维持了一段时间，然后大家就懒得去动或者不敢去动，对，就觉得如果动了的话可能会更糟糕。但实际上你会发现，事实上不是这个样子，就是你得勇敢的去面，就是不能糊弄。对，这就像那个上野千鹤子说的一样，是吧？ 不能糊弄自己。但说实在的，我当时我就仔细想，就是他讲的这些话，我真的有时候觉得，其实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就是人活着不糊弄自己，真的是很高的要求。你真的是需要很多事情，你就得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麻烦，你才能够所谓的不糊弄自己。
上一期节目是因为我是跟 Little Fish 两个人聊的嘛，那一期你不在，他其实就有提到了一个他在现在在工作中的故事的一个经历，就是他不是他进公司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很像导师之类的人，就是一对一的嘛，就会告诉他一些公司的一些规则啊，然后帮他做一些职业的规划啊，然后什么的，他就说当时这个人给他的建议就是说你在这个公司的话。你选项目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就是你不要去冒险。如果你冒险，你一旦去冒险的话，你很有可能，
就项目越来越差，对吧？
对，然后就没越来越差，然后就没有好的项目找你，然后你就越来越没有项目找你。对对对，他就说他是这样子一个理论，对，其实就很像我们刚刚讲的嘛，就是很怕我所在的这个地方被动摇了这种感觉。但是 Little Fish 就说。他就一直在冒险啊，一直在选一些不一样的项目去做。不是之前有一段时间是很那个叫什么很低潮的时
低
间，
谷，
对，就是遇到一个很烂的项目，然后跟当时的那个项目经理也那个关系弄得很不好。但是最后当他走过这一段之后，他就发现说，其实同样的原因并不一定会推导出同样的结果。其实就跟你妈妈的那个例子很像。就是说，我并不代表说我一定把它打乱了之后，最后结果就是坏的。那如果你抱着一个很负面的想法去的话，那一定就是很负面的结果嘛。你因为你的想象中就只有负面的结果，你不可能会有别的更好的结果。可是当一个人抱着一个比较好的心态去打破一些东西的时候，他很有可能到最后他就是会迎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好的结果，或者是一个新的机会。你像 Little Fish，他就是迎来了一个他自己的话叫什么？叫触底反弹，就触底反弹的
是，
一个。
就是补一点前情提要，就是，就是我就简单的说一下，因为就是其实像我外婆的这个护工嘛，所以我妈妈她打破的这个现状就是我外婆的护工之前是一个亲戚，然后之前大家都觉得她做的还可以，所以就是那种保持现状的心态嘛。但是回去以后，我妈妈回去以后，她。因为之前大家可能就有点默认亲戚应该是照顾的 OK 的，但是我妈妈回去后发现就很多问题，然后所以呢，她一开始就是去打破了现状，然后因为产生了矛盾嘛，所以那个亲戚就不再做了，然后当时所有人都觉得这是一个极其糟糕的情况，肯定会觉得就是说那就完蛋了，对吧？我们肯定找不到比那个亲戚更好的护工了，但结果发现在我妈的努力之下，就是并没有产生这个结果，反倒我们现在找到了一个更好的护工，一个专业的护工啊。因为他不是亲戚的话，其实很多时候很多事情是比较好说的，就提前可以很明确的提出要求，对，什么事情都是比较好谈的，对。所以就是类似像这种事情，我觉得就像当时，那么家里面的其他人的话，那一致的这种态度就是。就比较悲观的嘛，就会觉得说现状一旦打破的话，那么结局就是灾难性的。这个就是我确实我必须要非常，就是我一直就很佩服我妈妈的，也是。其实我妈妈说实在的，我妈妈的性格跟唐小燕是真的是
真
非
的
常像，
是的，是的，我
就
也这
是
么觉得。
非常非常的敢想敢干啊！当然，她也因为她的这个性格吃了很多的苦头，但是呢。真的就是他也能够总是能够就是触底反弹，对，就是所以有的时候，人还是应该要稍微乐观一些，是吧？就是人要活得，有一点点冲劲吧。虽然就是你看，所以现在大家为什么那么丧呢？是吧？尤其像这个 AI 这些，对吧？ChatGPT 这些出来以后，我真的是就是越来越强烈的感觉到，就是我们。在对于孩子的教育的时候，真的最要紧的，就是要好好的保留住他们蓬勃的生命力。
是，
我之前像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有那个，什么挫折教育这种提法，对吧？然后后面还被各种批判嘛，就是说好像有的人认为挫折教育就是故意让孩子去吃一些不必要的苦，然后，现在想起来啊，那段时间还真的是大家太幸福了，是吧？都要去吃那种故意要创造一些条件去吃苦了。我感觉现在的这种我们今天的社会已经没有人会讨论这个问
对
题，因
对
为
对，
感觉大家都非常不，对
是
吧？感觉
是，
大家就天天不管在哪个阶层，感觉大家都是有点人心惶惶，然后觉得是都很有可能会随时做好的吃苦的准备。但还是就是感觉就很多时候，这种主流的思想还是想说啊，把孩子送到一个更好的学校啊，还有好的学区啊，然后就是开始从小就卷卷卷呐、啊，这种操作如果他真的是对孩子生命力有损害的，那就千万不要做。一个有生命的孩子，他一定能够找到他自己的一个生活下去的办法。
对啊，其实说白了，就是人跟 AI 的区别，其实就是生命力而已。
是的，真的是这样。你看，其实尤其是个 ChatGPT 出来以后，你想想看，比如说我们现在所有的家长可能都是在尽可能的要给孩子这个最优解，或者说我们所有的生活的选择都是在尝试着所谓的最优解。然后所谓的最优解就是概率最大的那个，就成功概率最大的一条路嘛。然后那其实这就是 AI 最擅长的事情。
是，
AI 最擅长的事情就是基于大数据，
对，
哎，然后得出一个，那这样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对吧？如果你整个的生命就是为了验证这个所谓的最优解的话，那，但真的是毫无意义。而且像 AI 这样一出来，像这种情况的，不就是第一个被淘汰吗？
其实有标准答案的东西，就是 AI 最容易替代的。如果你想要不被 AI 替代的话，那你就要去做，去找那一些没有标准答案的事情来做。对，就好像我们之前提到的什么 F1 赛车啊，这些它其实就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东西。
但是说实在的，现在的 AI 也太恐怖了，对吧？所以那个不是最近那个大佬也开始在那签名要暂停6个月嘛？哦，就是因为就是我那天看了一些文章的标题，我觉得特别有感触。他就是说，可能我们以后唯一能够跟 AI 抗争的，就是我们的肉身。
对呀，就是生命力。对，
我其实有一个理论，我不知道这样子是不是成立的。其实，我就是说，我觉得 AI，你看，它可以成为所有人嘛，对吧？因为像那个 ChatGPT 4，它的这种语言模型。给他做一个语言模型的话，他其实就是，他可以是任何人啊，你只要让他，对他可以是一个数学家，可以是个音乐家，可以是，然后他可以是一个小孩子，可以是个老年人的，他可以模仿任何的，这种人，所以他可以是任何人，但是正因为他可以是任何人，所以他永远不能是某一个人。我的理论是这样，就是他永远不能是某一个人，所以能不能从这个角度去推测说，他就永远不可能有就是像人类一样的自我意识。
现在是有一种理论，就是说上帝为什么创造人类嘛，就是因为他无所不能，所以他需要创造人类去帮他体验各种奇奇怪怪的情况，所以他才创造了人类去体验这个世界，因为他无所不能，他没有办法去体验，没有办法去感受。我觉得这个其实就跟你讲的这个很像，对吧？就是当他没有办法，
哦，
他
你
太
说的很
全
有道
能
理。
了，太全能了，所以他其实没有办法去体验很具体的东西的时候，他其实是没有办法取代人类这个事情。
我觉得很有道理。对，就是说，有点像在不同维度
对
存
对
在了。
对
我
对
觉
对
得，对吧？
对对对，
比如说他其实，如果我们按照这个上帝的这样子的一个宗教里边，对于上帝全知、全能、全善的这种定义的话，那他可能就是，比如说悲伤和快乐，他是同时感受到的，其实某种意义上说，他就感受不
对，
到呀，
是，
所以他制造出了有限性的人类。 然后就让我们去感受各种各样的喜怒哀乐，然后就是这种才真正的是可以定义的喜怒哀乐，对吧？当你就同时，对吧？你的，对的，你无处不在，对吧？无时无刻不在的话，那你其实就是确
没
实，
有的意思，
就你就没有办法，对对对，你是没有办法，你就感觉你是完全是在一个更高的维度，但是你就那些东西就完全你感受不到我们更低一维度的其实
是
去
的，
感受不到
是的，
那，所以就让人类来体验，但是这只能是从人类存在的一个尊严上面来讲的。但是如果说从实际的工作的角度的话，那是真的还是我觉得对这个就业整个工作的一个环境是一个很大的冲击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跟我们刚刚讲那个中产阶级，就是小阶
小
级，
资
对，
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一个非常大的冲击，你们不能再当墙头草了，就是你们不能再就是只想求稳，不行了。
我尤其这几年哦，就是反正我最近，经常看到一些很悲剧的，一些孩子自杀也好是吧，抑郁的各种消息，就觉得反正我不知道是说这些年报道多了，还是说真的就感觉这些年整个的这个社会的气氛啊，是把这个孩子们是逼的是越来越厉害的。
我觉得台湾的情
你
况，
在台湾那边
台湾也是会有，就是抑郁的孩子也是会有。但是我觉得台湾有一个比较好的情况，就是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愿意去让小孩子去脱离那个比较权威的教育环境，因为传统的教育它一定是权威制的嘛，而且它就是一个很大的学校，一个学校就是一个年级十几个班，那你说你的小孩子只是一两百个人其中一人。的艺人的话，你一定是得不到比较好的关注的，所以你的家长其实是可以做选择的嘛，就是我可以选择把我们家小孩，不管是你是在家选择自学也好，还是说你选的去读森林的学校，就是那种他有那种森林小学啊，或者是一些比较特殊的，比如说共学团体啊这些，他其实有很多的选择是可以做的。我觉得台湾的方面，如果说对小孩子比较有利的话，我觉得大概就是在选择会比较多一些。就是说，我不是说像大陆这样子，就是像我们这样子，就是以前就是得读书啊，你就是得就是一条路，就是直接往上，就是一直卷上去这样子，就是没有什么其他更多的选择。要么就是你家里有钱，你可能就送去国外，或者是念国际学校，但是其他的选择其实并没有看到。
那也是说明说，比如说，因为像今天大陆的这种情况的话，很大的一个原因也是说，大家看到就业市场，对吧？就是首先是反过来，反驳回来的嘛，对吧？先是看到就业市场这样卷，对吧？那你可能就是你没有个硕士、博士，或者你没有名校的背景，你是很难找到一个好的工作的。那然后倒推回来，所以就是所有人都要去。走那个高考独木桥，或者说有钱的话送到国外去，也是要读名校等等嘛。就是那像台湾这边的话，觉得就业的情况是比较好吗？还是，
台湾的就。
而是说，还是说，比如说年轻人，就是他，如果他就找了一个特别普通的工作，就是可能很说白了很有点底层的工作，但是他也能够有一个一般来说比较。相对体面的生活是这样子的感觉吗？
就是我接触的台湾的父母，我如果是用我，因为我是从小是在我们大陆这样子的，就是那个完全就是一条龙体系独木桥这样子成长起来的人的眼光看起来的话，他们其实的他们的小孩真的就是被父母保护得很好的，他其实并不希望他的小孩子。为了要去换取一个比较好的大学或者是一个比较好的文凭，而去牺牲掉他的一些东西，但是我不否认说一定会有家长是这样子做的，但是我是觉得说，他大部分的家长就是整个社会风气，并不是像大陆这样子，就是整个社会都在卷的这种状况，就是说他整个大部分的这个氛围和气氛体验起来，你会觉得说是 小孩子的整个状态是，他是比较松弛的，就是家长他并不会一直推着他往前卷的这种感觉，就好像我们那个富豪同学，我老公的富豪同学，他其实最近啊就一直在跟我聊这个事情，他就说他们家老大其实现在已经今年就考大学了，所以他就说他在他们家老大的小时候的时候，他就发现。他不管要去找各种国际竞赛啊，像我们这种大陆非常熟悉的那种各种大型的那种什么数学啊，然后或者是各种就是竞赛的这种，他说台湾是找不到资讯的，他就觉得非常的很懊恼，就是很不知道我就算是想要去，但是都任何资讯都没有，然后也没有任何的培训的师资或者是什么可以让你去卷的。
看来有商机的，
对，是，然后他现在的两个小孩子，就是跟我们家小亨是年纪差不多大，都是在一年级、二年级这样子。然后他现在他就知道了，他所有的国际比赛资讯全部要去大陆找，然后所有的培训师资也都是在大陆请，反正我就是付钱，然后上线上课，就会这个就非常的明显看到，你看哦，他们家已经是富豪阶级了，就是整个真的是富人阶级了。但是他其实也是并没有在台湾，也是并没有那么好的资源，或者是能够把他的那种就是卷小孩的能力发挥到淋漓尽致的这一种，就是所以他的小孩其实是没有太多的机会，就曾经啊，在台湾。
但是你看他现在不是，他也开始卷了吗？
对呀、啊，那是因
对，
为他现
可
在
能也
去
是
日
有
本
这
了。
个
他现在因为去日本了嘛，所以他
啊。
们家小孩以后是要去欧洲念，就是国际学校，然后去欧洲读大学的。所以他一定会需要一些，比如说就是国际大赛的一些就是证书啊什么的。所以他必须得去规划那条路。但是我是觉得台湾它整个的，就是对小孩子的这个氛围，其实是我是觉得。父母都对小孩保护得太好了，经常都会听到说啊，就是你找不到工作没关系，你就回家来，就是他们的感受是这样子的。然后你刚刚提到说，就是关于底层，他是不是底层的人民，他也是虽然说收入比较少，但是也可以过得很好。在台南目前看起来是这样，但是我有接触到一些比较特殊的行业，就是比如说水电工，我觉得水电工在美国就特别好赚，对不对？现在在台湾也是出现这样的情况，水电工生意超好，爆好，你根本约不到。然后你知道前段时间我就是有一个固定的嘛，他每次来，你知道他脖子上那根金项链有多粗吗？超粗、超长的。然后我心里面就在想，哇，你每天就带着这么粗的金项链，然后去帮别人修水管。然后你就觉得特别的魔幻，在 AI 的时代的话，你其实就会发现说，其实反而最底层的人很有可能会生活得最好。
对，对，相对来说，对，他如果有一个非常实际的的话，比如说
对，
你那个，人家就说了嘛，你那个以后大家就是给那个
AI 当助
AI 的
理，
那个显示器吹灰的嘛，
是。
就是那个他们的芯片或者他们的这个显卡吹灰
是
的，
啊，
对，
你
对，
像我们认识的那
那。
个有做室内设计的，其实他们老板就是前段时间聊天，他就觉得说将来的设计师，室内设计师是会被淘汰的，而且是非第在第一时间就会被淘汰的，因为他们已经预
确
见
实，
到这件事了。但是他说他们将来公司还会存在，都是依靠在这些工班人的身上。就是说，那一些比如说水泥工啦，然后一些就是什么刮腻子的啊，这种非常具体到你需要肉眼去判断，然后去做一些很具体细致的工作的这一种，就还
确
会存
实，
在。对，他就说将来这些人一
真
定
的
是
是。
超有钱的。他说，因为现在你要去找一个很踏实、很务实、很有质量的工班，就已经很不好找了。然后我还发现，我们
真
这个。
是，
这一栋楼就是前段时间楼下在做装潢，就是大厅在做装潢，要就是做一些就是泥工这样子的工作的时候，我发现了非常年轻的女性， 在做这一门工作，其实以前是不大看得到的，都是一些那种你感觉好像是那种农村里面啊，就是很糙的那种人啊那种，但是不是哦，他们脱下他们的那个泥工，就是那种白白的那种 工作服之后啊，他们跟平常像我们在大学里见到那些女生是没有什么两样的，非常年轻，而且整个都是非常清秀的，然后讲话什么的，当时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哇，现在时代真的会有点不太一样了。
如果说这个社会上并没有基于职业的这种
歧视，
各种鄙视链的这种东西，对吧，那我觉得就其实就很好啊。而且你说实在的，你做这种工作，它跟做那种其实就有点像那个日本的那种职人文化，
对吧，
就是跟这种有什么区别呢，其实就是呀，就是做一个工匠嘛，是吧，做一个非常很实操的一件事情，但这件事情说实在的，你没有好几年的经验你就做不好呀，是吧，然后你得踏踏实实的做，对，可能这个工作本身没有太高的技术含量，但你还就是没有办法你想一下子用 AI 取代，它很灵活，
对，
有非常多的需要当下去判断的，但这个其实也是建立在你这个社会得对这些就是劳动力，就是它的成本会能够起来。
其实台湾的人工就是像这种装修的人工已经非常贵了，我当时刚来的时候我就被震撼到了，他们的装修是算什么，就是他们的泥工啊，或者是你家里面如果要就是做让他们这种定制家具，就是让他们是在室内就是锯木板然后在那里做家具的这一种，比如说你要做衣柜什么的，这一种他们的薪资不是按说你这个衣柜做好我给你多少钱，他们是按一天算一个工人一天多少钱，所以他就算要磨洋工还是什么的，你都还是得算钱的，所以他不是按这种很实际的这种项目在算的，他就是按他的工期，一天多少钱，就是那个费用是超乎想象的贵的，
就也挺好的呀，对吧，那这样子的话比如说也不用每个人都要上大学了，
是啊是啊，
是吧，这样你就是学到一个我觉得还是得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思维，
对对对，
批判性思考的能力的这种状况，然后呢你毕业以后出来做一点这种基础的技术性的工作，你也可以收到一份不错的薪水，或者说至少是一个体面的对吧，能够有尊严的生活的一个薪水，那就很好呀，那干嘛要一定要就是对吧，你看像我就觉得我们目前的这种状况，就特别大陆的这种状况就是特别的病态嘛，是吧，然后就是从小卷卷卷，然后卷到那个名校毕业，或者说什么至少一本毕业，对吧，然后再去大厂里边也是天天996，然后就挣钱来，就所有的钱也就30年又去绑定给一个房地产，哇，然后就是你这一辈子到底在干啥呀，就真的完全就像一个那个卷筒上面的小那个仓鼠，就是拼命的跑拼命的跑，不知道是在为了啥，
是，
然后对，就是然后还完贷款，然后对吧，差不多人生也就走向了这个尾声了，
是，
然后还要为你的下一代下下一代你还要去照顾，还要甚至到后面你的小孩还要担心他们的工作问题，然后养老问题，我天哪，干啥呀，我觉得真的是，那可能还有像台湾的房价的话，可能就是也算是控制的比较好的，是吧，
台湾人的年轻人如果光靠自己的话其实也是买不起房的呀，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就是因为大陆真的太大了，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四川嘛，然后但是我们现在其实工作生活你看都在北京在上海在深圳在什么的很远的地方，你的家长其实是没有办法 cover 到你的生活的，但是台湾因为够小，所以他其实家长是有办法就是协助他在这个社会上更好的生活的，不管是从 房产上啊，或者是帮他租房啊，或者是你整个你周末可以回家来啊，就是整个离家的很近啊，你的吃饭啊那些什么的，你就像说我就算是到台北去念个大学好了，我念完大学之后其实我可以回台南来工作啊，台南的科技园区什么的也是都是很多工作可以找的啊，就是说我可以其实离家里面比较近的话，其实我整个生活的压力或者是成本就会很低嘛，而且它其实很小，它不像我们那一种上海跟我们四川可能八线城市这样子的差别那么大，或者是机会 的多少差这么多，所以我觉得台湾这个情况其实对青年对年轻人来说相对是比较友好一点，就是说如果你是真的有很有企图心的年轻人的话，基本上他都还是会出去啊，就是他会去国外啦，然后去大陆啊，去东南亚，去美国，去哪里的，去新加坡什么的，对，他们自己会有选择。但是说普通的年轻人的话，他其实真的就可以选择离家比较近，但是其实生活啊各方面我工作机会也是有，只是说收入可能会少一点点，但是其实也差别不是那么大，
还是挺难得的，还是挺难得的。不过我觉得就台湾这种复杂的政治历史地理的这种对吧因素，可能也是有他自己的各种问题。但你这么讲的话，真的是可能尤其是前两年可能更典型一些，是吧？就是真的是一个有点像后花园的那么一点点感觉，是吧？就是有点像一个很岁月静好的这么一个乌托邦，
对，
有一点点，
只要不谈政治其他一切都很好
就是那把剑悬在那里，
对，
就是感觉就除了那把剑悬在那里的话，其实就蛮岁月静好的，就还挺有意思的。